我如果要训练这个传道人，第一个向上面看，那这向上面看呢是非常重要，就是代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向里面看，代表的就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向外面看，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课很特别，我们有这个灵修学啊，灵修学就是帮助我们神学生用一年的时间好好的经营跟上帝的关系，那是很根本的。在我们创立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周牧师是给我们有意向，让我们是为了能够职堂宣教而设立的一个神学院。那这是一说我们透过职堂宣教能够去影响这一个被罪所压伤的世界。
他们要做一个有眼光的传道人，传道人的眼界够宽广的话，那他所讲出来的信息，他所做出来的教导，他所做出来的牧养，弟兄姐妹就可以顺着传道人的眼光去看到整个这个世界，而且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脉动，这个世界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好像神把我的一些眼光就拉得比较广，然后希望对学生，甚至对教会，甚至教会对社会的那个影响力，我希望能够更广更深。所以呢，我自己在训练神学生的过程，包括上课，包括辅导，甚至他们毕业之后的售后服务了，那我都是带着他们去来看到现实，然后去想象未来，甚至我也鼓励他们有一些创新的做法。
许多时候我们如果不分门别类，我们一个更宽广的心，我们可以领受神更丰盛的真理跟信息跟祝福。去思考自己的恩赐才干，去专注神在我们生命的一个特质。我在修博士的时候，我也在美国牧会 focus 在就是讲道学跟训练法，所以我很在乎就是说怎么样在神学院学的那可不可以应用到教会里面。
教会的根基其实在神学院，神学院训练出什么样子的传道人，教会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教会。
所以学校是去成全帮助学生找到他的定位，然后可以去发展，去走在神所呼召他的意向跟使命里面。
我希望我们的神学生被训练出来，他是天国的 VIP 的人啊，是。那这个 VIP 就 Very Important Person， 这是简写的。但是我的 VIP 不一样，第一个 V 就是意向 Vision， 意向赋予我们一生服事主的方向跟热情。第二个 I 就是 Integrity， 就是纯全正直啊，让我们与这个世界有别，不会受到世界的污染，甚至呢软弱跌倒。第三个 P 就是 prayer， 不断的靠着祷告与神连结，可以从神的领受启示。我们要兴起发光，因为幽暗遮盖万民，黑暗遮盖世界。
神当时候跟我说的一句话很特别，他说：孩子，我有一个 big business， would you？ 那我有一个大的事业，你愿意加入吗？很高兴有机会在夏凯纳灵粮堂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的话。那今天是神学主日，所以刚才大家已经看了神学院的一个简介的影片。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要来思想的这个主题叫做投资未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呢，是一个比较大家少读到的经文，可是我等一下会对这个经文做很清楚的解释。在耶利米书32:14-15，只有两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请。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签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亲，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因为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主。主啊，你的话语句句定准，你不但给我们应许，而且你让所有的应许得以应验。主啊，因此求你帮助我们在聆听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是敞开的。主啊，好叫你的话句句带着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翻转的工作。哦，主啊，让我们生发信心，与你的话语相调和，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进入你的应许。主啊，不但认识现今的时代，主啊，而且能够投资未来。谢谢主，求主恩待我们下面的时间，孩子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哦，耶利米书是大家比较少读的一卷旧约的先知书。好，那耶利米所处的那个时代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我们知道以色列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很早就被亚述帝国所灭亡了，那南国犹大持续，最后一个好王就是约西亚。我们知道南国有好王有坏王，有好王有坏王，大家读这个列王记就可以知道，最后一个好王就是约西亚。耶利米就是跟约西亚同时代的一位先知。可是约西亚之后四位君王都是坏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敬跟西底家都不是好的君王。最后在西底家的时候，主前586年，巴比伦就来灭了南国犹大。坦白讲，你觉得耶利米是不是有点神不逢时？他可以说是活在以色列最艰困的一个时代，他是亲自目睹耶路撒冷城被毁的一个先知，所以呢，耶利米也被称为是哭先知。在耶利米书他说，愿我的头为重水，为我百姓中被杀的哀哭。所以呢，他是一个情感非常丰沛，而且呢，他针对当时代发出了很重要的一些信息。那他曾经有一篇讲章叫做圣殿讲章，可以说是他最主轴的信息。他去到当时候的圣殿的门口，告诉进殿的百姓说，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如果你们不回转，这殿有一天同样会成为荒场。可是你们想，在那个时代他的信息被不被接受？不被接受。他是逆向而行的一个人，所以当时候他的写的书卷就被这个约雅敬王用火把它烧掉了。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今天读的耶利米书是第二卷，就是他后来又重写。所以他在当时代因为他的信息不受欢迎，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被拒绝的一位先知。可是他的一生一共有两个重要的信息，一个就是巴比伦人一定会来掳掠整个南国犹大，就是被掳。另外一个信息呢，就是70年之后犹太人一定可以怎么样归回。哇，所以他传的不只是审判的信息，同时也是什么有盼望的信息。所以呢，一个是被掳，一个是什么归回。那他这两个重要的信息呢，最后他用一个行动来证明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买了一块什么？买了一块田。那他买这块田的时机呢，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当时候整个巴比伦已经围困耶路撒冷3年之久。那耶利米因为他的信息被拒绝，他就被抓到这个护卫兵的院子里面，而且他们把他下到泥坑的里面去。 所以我每次带学生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先知不好当哦，尤其旧约的先知付了很大的生命的代价。那后来呢，有人把他从淤泥里救上来之后呢，他就继续拘禁在这个护卫兵的院子里面。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帝就跟他说有一个人会来找你。这个人是谁呢？他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叫做哈拿灭的这个人呢会来找你。他说我们在亚拿图有一块地，你要不要买呀？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对这个亲属有帮忙买赎地业的这个责任跟权利了，所以呢这个亚拿图就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块土地。他说你要不要买？那这是上帝告诉他说这个人会来，结果果然这个人就怎么样，就来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其实是来占便宜的？谁会在那个时间点买地啊？对不对？因为巴比伦人已经围城了，所以城外的地已经被占领了嘛，对不对？那如果巴比伦人真的攻陷耶路撒冷的话，这笔买卖到底算不算数都不知道。所以哈拿灭来找他买这个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出于上帝。所以耶利米就做了一笔所谓的投资，这就是他的一个投资。那这个投资是什么呢？他就用17舍克勒的银子买了那块田。哇，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地契画好押，然后呢就把这两个地契给他的这个秘书巴路，巴路一直在他的身边帮助他了。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地契放在什么瓦器里。大家还记得新约的时候保罗说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是什么？宝贝放在什么？瓦器里。这个就是中东的一个习俗，他们都把贵重的东西放在哪里？瓦器里。为什么呢？因为可以保这个干燥，还有可以保存防腐。所以当时候的确都是把宝贝放在瓦器里。你们知道后来有挖掘出一个死海古卷，对不对？死海古卷就是很古老的抄本，也是保存在什么瓦器里。这个就是当时候的一个习惯了。所以呢把这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就可以存留多日。为什么？因为要来见证有一天这块土地会继续有人来买卖田地房屋跟什么葡萄园。请问耶利米有没有看见这件事？其实他没有。被掳之后耶利米没有去到巴比伦，他留在犹大，可是呢百姓把他掳到埃及，他后来死在埃及。所以耶利米一生没有看见归回，耶利米一生没有享有这块土地。请问这个投资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对未来的投资，也是一个信心的投资？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投资呢？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虽然有被掳，就是他们会被上帝管教，可是上帝仍然为他们存留什么盼望，就是70年之后犹太人会怎么样归回故土，重新享受这片土地，重新会有买卖土地房屋的事情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耶利米的这一个投资其实真的是一个对未来的投资。他说在你没有什么难成的事。那我们会看见耶利米所留下来的这个预言对后世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这个就是瓦器存放东西。在历代志下36章这个地方讲到对被掳要归回的百姓，这个圣经就说你们要归回，然后你们可以重建圣殿，因为神应许怎么样耶利米70年后会归回。哇，请问有没有影响下一个时代，甚至下下一个时代？ 那但以理呢，但以理先知他是被掳到巴比伦去，而且他位居高职，对不对？三朝元老，所以当他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他就开始祷告，因为他说啊，70年快要什么满足了，我要来为我的国家认罪，来祷告求主让归回这件事情可以发生。所以很多人说归回跟但以理圣经上虽然没有记载，可是应该是有关系，因为但以理当时居高位。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耶利米所留下来的这个信息不但影响下一个世代，甚至影响了下下一个世代，甚至是整个影响了以色列的命运。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抱着这个盼望来活着，抱着这个盼望归回故土，抱着这个盼望来让这个民族得以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对后世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他不只是用一块地来投资未来，其实他是用他整个人的什么人生来投资未来。我们看他付了很大的一个代价，对不对？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一场投资呢？大家想一想看，你我的人生是不是就是一场投资？坦白讲，我们都仅此一生啊，日子是飞逝而过，很快我们就会像摩西一样所说的如飞而去。所以呢，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投资呢？那谈到投资，我们就要谈一下投资的定义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在做投资，大家都不敢在教会里面讲投资，投资无罪，不要投机，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只要不投机，就是你可以评估之后来做投资了。投资的意思是透过完善的分析，然后呢，对本金与报酬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预估，将资金投入那些预期有所成长的什么标的。所以你无论做什么投资，会不会有标的？也许你做房产的投资，它是有标的，就是那个房产。也许你做证券的投资，就是你的证券。所以你要去评估这个标的值不值得怎么样投资，这个就是投资的概念。那我们看见这个查理蒙格，大家认不认识查理蒙格？查理蒙格他如果是今年1月1号的话，就整整100岁，可是他在去年11月过世，99岁。那他是谁啊？你们总认识巴菲特吧？巴菲特就是波克夏这个的，巴菲特是股神嘛，对不对？他就是波克夏的董事长。他们每次开股东大会，就两个老头子坐在那边戴着眼镜这样，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巴菲特，他就讲了所有的话，他是董事长。他旁边坐的那个老头子呢，是副董事长，就是蒙格，一句话都不讲，因为话都被巴菲特讲完了。然后巴菲特讲完所有的东西之后就说，我所有知道的东西都是蒙格教我的。哇，这样有没有很厉害？有，原来是师父的师父了。所以呢，蒙格其实他的对这个金融界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他们所做的投资就是所谓价值投资。那他在过世之后，这本书蒙格之道就非常的爆红，他里面谈投资、工作、人生、幸福、成功。所以你就知道蒙格不仅仅是对我做金钱的投资，其实他认为人生就是一场什么投资，你需要去精算你的人生如何投资才会是一笔正确的投资。那我们看看在投资这件事情上，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其实那个标的，我们说投资要有标的，其实是谁？其实是自己。投资自己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场投资。我曾经介绍一本书，我这些年都在介绍书，对不对？有一个乔氏书房，现在已经有130几本书了，你们可以在网上找到。那我介绍这本叫做《原来我很富足》，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纽曼哈坡。 他自己呢是一个欧洲人，可是他从小在非洲长大，那有可能他的父母是宣教士或者是 NGO。 那他长大回欧洲去读书之后，他又回到了非洲来服侍非洲的年轻人，所以他就写了这本《原来我很富足》。他的对象其实是非洲这些资源相对匮乏的年轻人，他要让他们知道其实他们是有一笔财富的。他说谈到财富，人有两种不同的观念，第一个，财富在我之外，我要想办法去争取，去夺取，我要去获取财富。那另外一种对财富的看法是说，财富在我的什么里面，我可以把我的财富怎么样发挥出来。哇哦，财富怎么可能在里面呢？这个就是他书里面很特别的一个观点。他说上帝在我们里面放下的天赋，使我们能完成独特的使命，就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最近常常有人讲这个天赋，那 talent 它的英文就是 talent， talent 有的时候被翻成才干，那有的时候在教会我们也把它会翻成恩赐，其实它就是圣经的他连德，不是我乱讲的，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欧美的文化是大量的借用圣经的概念，这个 talent 其实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银子十七他连德，有没有？就是一个这个计算数，这个数值的一个单位，他连德。他说上帝是第一个投资我们的，我的说法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一桶金啦。很多人都在等自己的第一桶金，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已经有第一桶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是富二代，通通都是富二代。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富爸爸。你们这两天不是上天父的心吗？我告诉你，天父不但丰富，而且他丰富有余，而且他乐意将一切的丰富赐给他的儿女。所以呢，他说其实真正的财富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上帝创造我这个人，他所赋予我的 talent， 就是他给我的第一桶金。如果你是羡慕或者是幻想拥有别人的一切，是徒劳无功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天赋才是真正的财富。我不知道你活到今天还会不会羡慕嫉妒恨，有人开玩笑说还羡慕别人，还嫉妒别人。如果你还有这种心态的话，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的真相，你还是一个 teenager， 还是一个青少年。为什么？因为我在学校会讲这个全龄的发展，青少年的特征是会跟别人比较，知道我的意思吗？哎呀，他的腿比我长啊，都是我爹害的，有没有啊？腿不够长。哎呀，那女生说啊，他眼睛比我大，都是我娘害的，有没有啊？我眼睛不够大，怨爹怨娘，对不对？那这是青少年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有的过程，你也不用讥笑他，他们正在成长，他们常常会用自己的弱项去比较别人的长项。可是如果今天你已经30岁、40岁、50岁或者更高，你还有这个心态的话，那就很抱歉了。为什么？因为你的里面还是 teenager， 懂不懂我的意思？因为这是 teenager 的特征。万一不小心我乱枪打鸟打到你的话，就赶快自我察觉一下。那成人会怎么样？成人会接纳自己，懂我的意思吗？腿短有腿短的活法呀，对不对？眼睛不够大也很漂亮啊，知道我意思吗？真正的成人就是我最漂亮，知道我意思吗？每一个人就是最漂亮的自己。很多人说40岁以后你的外貌已经不能怨爹怨娘了，知道我意思吗？40岁以后外貌要自己负责了。所以呢，我们就会看见，其实你在看别人，你在比较，你在嫉妒，你在羡慕，你想要拥有别人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幼稚的一个心态。反而你应该看到里面， 你的父爸爸已经把第一桶金给你了，就是你为什么是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为什么是你？你有什么才干？你有什么恩赐？你有什么潜能？这就是天父所赐给我们的第一桶金。那我们来看这第一桶金，我后来做了一个循环表。上帝第一个投资我们，他认为你我是值得投资的标的哦，你也要这样看自己。接着父母投资我们，让我们可以受教育。坦白讲，受教育这件事情是整个社会都在投资，你知道吗？你不要光想你自己有学贷，你要想到说你父母要花钱，然后呢政府也要出资，整个社会都在付代价给你受教育。所以呢，你受教育也是在被投资的状态中。再来呢，你应该培养才干，下面就是你自己要负责了，你应该培养出才干。才干还不够，你还要加上努力，努力之后你就会拥有一定的位置，以至于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最后一张再拍照，最后一张会全部都出现。你现在拍有点可惜，我最后一张一定会让你们拍的。 OK， 那有拥有更多的资源还不够，你要有足够的胆识去发展这一切，使得你的天赋可以更高的被发挥出来。所以我称这个叫做内部循环经济，还不是这一章，等一下。那这个内部循环经济，现在大家都在讲循环经济，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在你的人生中间，它会成为一个循环，正向的循环。你的天赋，你的教育，你的才干，你的这个努力，你的资源，你的胆识，有没有？它会有一个正向的循环。除了内部循环之外，还有外部循环。那外部循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可控的因素。我们的一生有非常多怎么样不可控的因素，对不对？包括什么呢？时间。时间是不是一笔财富？其实是，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再来呢，机会是不是一个外在的财富？是。可是你要知道它是机会，而且你要怎么样懂得把握机会，对不对？环境，环境我们也没办法控制，大环境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会有黑天鹅飞过来。再来就是团队，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成就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这张可以拍。所以呢，你需要成全更多的人，以至于使得你的天赋可以更高层次的发挥出来，这个就叫做外部循环经济。所以呢，坦白讲，我们的人生有很多我们自己可以自我投资的，也有很多上帝会继续投资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这些东西。那我们看见这个牛麦哈珀，他继续说，他说看见一个苹果，你究竟是把它啃了呢？我们知道非洲如果资源相对匮乏的时候，很容易会及时享受，对不对？先吃了再说。他说你看见一个苹果，你就是把它啃了呢，还是看到一个果园？哇，这就不一样了。你看到一只母鸡，你是把它烤了呢，还是你透过这只母鸡看到一座什么鸡舍？哇哦，这个就是财富在增值中哦。所以你很富足，因为上帝已经给了你天赋，你有脑袋，你有思考，你有来了一只母鸡也算是机会吧，对不对？好，那你怎么样让这只母鸡成为一座鸡舍呢？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活的人生是一个所谓的保值人生，意思就是说我只要不要亏就可以了。我前一阵子在跟人家讲这个宁静离职，你知道宁静离职是什么意思？宁静离职不是真的离职哦，宁静离职你还在照领办公室的薪水，可是你已经偷偷的抽离，这个叫宁静离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 正在宁静离职。我有一次在一个堂会讲，后来就他们请我吃饭，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老师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都在宁静离职中。哎，我说对啊，因为牧师都叫你们好好服侍教会，所以工作都宁静离职，这是开玩笑的了。所以呢，很多人复职会不会宁静离职？会啊，爸爸并没有离家出走啊，可是他没有去完成复职啊。父亲啊，你在公司会不会宁静离职？会啊。你做基督徒会不会宁静离职？我告诉你也会耶。你有灵修，有祷告，有小组，有聚会，甚至还有奉献嘞。可是你的里面已经没有在跟随耶稣，这个就是信仰的宁静离职。那你们怎么悄然无声？不小心打中了，乱枪打鸟，打到很多只，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在很多地方讲，很多人就是陷入这种，我好像在宁静离职。有人还会后来跟我告诫，那我后来就跟他们讲说，不要来跟我告诫，也不要去跟你的牧师告诫，你直接宁静复职就好啊，就默默的回到你的岗位，该干嘛干嘛。 OK，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一个保职人生，就是我也不要多做，我也不要努力，我只要不要输就可以了。可是不好意思，保职人生会变成贬职人生呢？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往前跑，你保职你就变贬职。你说有圣经根据吗？有啊，那个一千两有没有？一千两是不是保值？是啊，主人给他一千两，他就买起来了，对不对？主人回来说，还你一千两，没有丢呢，保值嘛。结果后来怎么样？主人说什么？把他夺走，一千两也没有，那是不是贬值了？是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存着保值人生的态度过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最后就会贬值哦。我介绍一本书叫做《先胜心态》，这个是纳特辛瑟，他其实原本是一个运动教练，可是呢，他是训练这个运动员的心理素质要变强大，因为主要是压力太大，常常比赛那个紧绷，所以他要训练他们的心理素质足够抗压，这个。那后来 FBI 也找他去训练干员，西点军校找他去训练军官，他后来就变成企业的这个教练了，就训练怎么样培养强大的心理素质。那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讲到说，有一些人呢是牢牢记住自己的失败，严厉的批评自己，三思后行，要累积更多知识，更多练习，要先很厉害才能够有自信，听从专家，敬畏赢家。哇，我们中间多少人是这样？我发现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下，尤其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要做好学生，乖宝宝哦，知道意思吗？要按部就班，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好哦。所以呢，他说可是这样子的结果，人会变成平庸，就是你跟人家没有什么差别。他说另外一种人借助自己希望拥有的头脑跟身体会改变，做自己最诚实的朋友，也就是继续评估自己，善用逻辑与创意创造属于自己的现实，有了知识还要能稳定的应用，信念催生行为，认识自己，相信自己，为胜利而战。因为他是体育教练，所以他举体育的例子。他说一个运动选手，他在上场之前会在脑海里面预想所有的画面，比方说那个跳那个马鞍的那个有没有，就是要跳跳跳跳很漂亮，然后非常完美的落下来才有分数嘛，对不对？还有滑冰啊，都是要很完美的一个 ending 才会有分数。他说他们上场之前会在脑海里预想所有的动作，然后安然落地。这个预想会使得他的生理肌肉神经都来 support 他，会使他的情绪都来 support 他，让他可以去完成他所预想要做的事情。 哇，原来我们是受造奇妙可畏到这种程度。所以他为什么讲先胜心态，就是你预先看见了你所要做的那个事情是完满结束的时候，你所有的身体的机能都会集中专注来 support 你做这件事。可是很多人是失败主义啊，很多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预想自己会失败，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告诉职场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也许在办公室要做简报，有没有？你可能要去标案子，你可能要去这个竞笔啊，一些东西，那你就要预想你的表现，那你要看见你所有完成这件事情的那个预播的时候，你上场的时候就会非常好的去表现。所以这个就是他用这个预见自己可以怎么样完成这件事情，让整个身体都来 support 你去完成这件事情。他说这样的人最后就是卓越。所以呢，我们会看见这个我们的人生如果是保值就会贬值，可是如果我们会成为上帝持续投资的标的，也就是我们是增值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是价值。那你说例子在哪里？例子就是五千两那个人呢、五千两那个人拿了五千两，他就去怎么样？他就去赚了五千两，有没有？他就一万两，一万两主人来说好，夺来的那一千两也怎么样？也给你。这就是价值人生。那很多说怎么这样子不公平，我告诉你，圣经就说了，有了还要怎么样？加给他，没有的就连他所有的也会怎么样？夺去。所以呢，我们如果知道如何投资自己，如何善用上帝给我们的天赋，我们就会成为价值人生，甚至上帝会投第二桶金给我们，我们就会成为价值人生。所以纽曼哈坡他就举例子，他说大卫在打哥利亚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资金，叫做打过熊跟狮子，有没有？这是他唯一打胜的这个胜利的经验嘛。可是他有没有说我只打过熊跟狮子，那个哥利亚我不能打？没有，他看见挑战就是机会，他就用他打过熊跟狮子的能力去打什么？打哥利亚。他相信神会让他得胜，从此之后他的人生就是一直增值，一直增值。他打完哥利亚以后就成为将领，你看到没有？然后呢，他当然经历很多的人生的考验，他最后就成为君王。也就是说，大卫是把握每一次的机会，使他的人生不断的增值，不断的增值，最后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这个《先胜心态》这本书，他举了一个讲到一个人叫维克多·法兰克，他是二战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后来成为一个心理学家，是所谓的意义治疗法的创始人。他说人类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如何看待身处的环境。你知道在集中营是很可怕的，没有自由，你最后的自由就是你怎么看这个环境。有的人就变得很自私，有没有？哇，抢人家的东西吃，欺负狱友。可是有的人他看这个环境，他就继续的扶持别人，分享他可以分享的东西。所以他说最后的一个自由就是你怎么去解释你的处境。如果你到现在还认为都是别人对不起你，那很抱歉，你的人生可能就会停止在这个地方了。如果你到现在还认为都是你的条件不够好，背景不够好，那很抱歉，你的人生也可能停留在这个地步了。我们刚才讲这个蒙格，蒙格就是说当你觉得你的人生是被某件事或某个人毁了，那么真正毁了你人生的并非是那些人或那件事，而是什么？你自己。这就是你怎么看呢？很多人还愤愤不平，当年就是因为老张害我失去了某个机会，有没有？以前就是这个李某某怎么样怎么样。你如果一直活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是走不出来的。 所以蒙格就说，如果你的态度是无论生命遇到多糟糕的事情都全力以赴去面对的话，那这就是一个面对苦难的一个准则了。那你说蒙格有面对苦难吗？蒙格其实有的。他29岁的时候，他的前妻跟他离婚，婚姻失败。儿子9岁的时候白血病，耗尽家财，最后儿子还是过世了，很大的打击。他在1978年进入波克夏的当年，他自己白内障，左眼失明。所以你看蒙格，他永远左眼是这样眯眯的，因为他是左眼失明一生之久哦。所以他也遭受了非常多的挫折跟打击，可是你怎么去看你的人生，会左右你接下来会发生在你生命中间的事情。所以我们又回到这里了，你是保值人生吗？多做多错，少做什么？少错，不做不错，宁静离职，躺平，有没有这个绕跑，不承担责任，遇到困难就觉得张三错了，李四对不起我的话，那你就是贬值人生。如果你说上帝已经投资我，我是有价值的标的，无论遇到什么挑战，我迎战这个挑战，我加把劲怎么样，使得我的人生更有价值，上帝继续投资我，有没有，我就成为价值的人生。所以你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其实关乎你的什么信念，你是怎么看你自己，怎么看上帝，怎么看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说最重要的投资其实是投资自己。为什么？因为上帝觉得我们是有价值的标的物，他已经投资我们，所以你要继续投资你自己的人生。第二个我们要讲投资他人，他人就是别人。坦白讲，我们会不会投资他人？会。那我们说投资要有标的，对不对？所以你也是找可以成长的标的来投资。比方说你的小孩是不是你投资的标的？是啊，你生他养他教育他，有没有，这是不是父母的投资？爱他，有没有 support 他，这是父母对小孩子的投资。那除了我们自己的孩子之外，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我们投资的标的呢？我曾经，我们看圣经，其实我们看见上帝也在找人做投资标的。那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耶稣如何惦记保罗，有没有？保罗原本逼迫教会，对不对？往大马色的路上，大光照他，所以我就说这个是耶稣来惦记保罗。那耶稣为什么要惦记保罗？因为他是有价值的标的物。为什么？因为耶稣所有其他的门徒只能走国内路线了，只有保罗可以走什么？国际路线哦，现在是国际的时代，那个时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海外长大，他的希腊文呱啦呱啦，对不对？就好像今天你英文呱啦呱啦一样。第二个，保罗有罗马公民权，有没有？他的护照翻一翻就过关了，对不对？而且保罗其实旧约很熟，他去跟犹太人吵架也不会输，他常常去会堂跟他们争辩耶稣是基督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会发现惦记保罗划算不划算？太划算了哦！你会看见这个惦记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大光照他眼睛瞎掉。那眼睛开了以后怎么样？保罗的眼光是不是立刻不一样了？他认识基督已经不是以前的认识了，他看教会已经不从以前的眼光看教会，他以前逼迫教会，现在怎么样？建造教会，他各处去宣教，你知道吗？圣经很大篇幅都是保罗书信，他的影响力很大，所以这个一次奠基效果很大。然后呢，我们会看见整个新约的教会几乎全部是保罗建立起来的，以弗所、哥林多、腓立比，有没有？全部帖撒罗尼迦，全部都是保罗建立起来的。给他眼光，给他胆识。保罗其实本来胆子就很大， 他都去追捕基督徒，对不对？可是圣灵浇灌以后胆子怎么样？更大。有一本介绍保罗的书叫做翻天覆地一使徒。那为什么圣经讲就是说保罗来了，那个人城里就说那个搅动天下的来了，所以他在当时候对整个地中海的那个世界产生很大的一个震撼力啊，他搅动那个时代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人，尤其圣灵浇灌之后。耶稣有没有给他学习的机会？有。他们在安提阿的时候，圣灵就说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有没有？出去的时候保罗是老二，回来的时候保罗就变老大。为什么？因为他整个恩赐全部发挥出来了，就变成真的使徒了。所以呢，给他机会学习，他就四次旅程在各地建立教会。再来，有没有给他考验？保罗有没有被鞭打？有没有被石头打？有没有海难？有没有被监禁？有没有非常多的磨难，使得保罗的那个韧性怎么样？就很强韧，他非常强韧的一个生命。所以你会看见这四件事情：眼光、胆识、学习跟韧性，是你投资一个人一定要给予他的经验。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如何使人力变人才，很多人都很震惊，我想到说哎呦，我好像只被当作人力耶。什么是人力？人力就是来填充一个空洞的。什么是人才？人才就是将来 堪担大任的人，叫做人才。你是人力还是人才？自己赶快自问一下。你也要自问一下，你把你下面的人当人力还是当人才？这个想好了以后，整个组织会有一个很大的更新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只把自己当人力，不是把自己当人才。很多的主管也把下面的人当什么？当人力。人力就是可取代哦，知道意思吗？人才就是不可取代。所以呢，如果你要让人力可以变人才的话，你需要给他眼光，给他胆识，给他学习，也让他通过考验，具有韧性，而不是只是叫他乖乖听话做你要他做的事情，不是重复日常做这样就好了，不是乖乖听话不要吵那么多意见，有没有？不是限于现状这样子就好了啦。如果你是这四个的话，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只有人力而没有人才，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就只有人力而没有人才。无论是你在办公室，无论是你在教会，无论你是在任何的组织里面，如果你做这样子的领袖的话，你下面就只有什么人力，没有什么人才。没有人，只有人力没有人才，组织会不会增长？组织不会增长。工作有没有效益？工作没有效益。所以呢，这是我们来思考说，怎么样不但投资自己，我们也要投资他人，让别人也会因为我们而增值。第三个我们要谈的就是投资世代。我们看见投资要标的物，对不对？未来十年，未来二十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样投资世代？我介绍这个比尔盖茨的这个讲气候变迁的书，它里面就在讲说比尔盖茨只投资未来趋势产业。哇，这个人真的是投资未来。他说近零排碳、碳排科技、生命科学软体、垃圾处理、农机具制造、运动休闲品牌，他只投资未来产业，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那种过去或者说破坏生态的产业他一律不投资，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投资未来的人。他就预想未来的世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代。在四十年前，我参加第一届青宣大会，然后上帝呼召我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当时候的意向是台湾复兴还有华人回传，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40年前我领受这个呼召的时候，我就做了一笔投资，就是把我自己献上去读神学院。我刚才已经讲了，在影片里面神当时候问我说，我有一个 big business， would you， 你愿意加入吗？其实我不太了解上帝为什么说他的事情是 business， 是一个事业。从现在的角度我就很清楚了解，其实上帝所拥有的就是一个事业。这个耶稣当时候说以父的事为念，有两种翻译，一个是 in my father's house， 一个是 in my father's business。 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观点中，家跟业其实是分不开的，家就是业，业就是家，就是家业家业这个观念。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都是富二代，我们的爸爸其实是有一个 business 的，他的 business 就是他的国度。今天无论你是全职，你是在职场工作，我们都在这个国度的 business 的里面。我们要很清楚的意识到我们属于天父爸爸的 business， 而我们要加入这个 business。 所以40年前我就做了这一场投资。当时候我刚大学毕业没有多久，我的同学都到国外去发展，然后呢我跪了一个晚上求我妈妈让我去读神学院。所以呢就好像一个诗人所说的，走上了无人所知的小径。有一个诗人不是写吗，他说林中有很多的路，我最后选了一条没有痕没有人迹的小路，就是把自己献给上帝，做了第一笔投资。那我们来看看40年之后呢，这个是我在这个1992年的拍的，还算年轻嘛那个时候。OK， 那 Google Map 会告诉我，我是去了十几个国家，几十个城市。好，这个只是代表一下了，你就知道我跑了非常多的地方，做了非常多的连结。好，那1992年我也加入灵粮神学院，成为老师。这是我们1993年第一届毕业典礼。你看这个里面很多老熟人呢。有一次周牧师看到这张很高兴，他说你看我也这么头发多过，那年轻，你们看到你们的刘牧师有没有少年英俊。 OK， 那我也在那边还算年轻貌美，对不对？ OK， 我们都年轻过。这是1993年，1992年加入灵神，现在已经30几年了。那40年下来，我们有这么多的分院，除了本院之外。那这么多分院之外呢，你看我们分院的人数已经来到了校友加学生532人，甚至比例已经62%，超过本院的学生，就是世界各地的分院。那我们整个本院加分院目前有1456人是从我们的训练系统出来的。那我们有神学本科，所以刚才那个影带见证的那个大哥有没有，我刚才已经跟同工讲说叫他来读神学院啊，不要一直说自己装备不够，赶快来读神学院。我们其实士林非常多同工是我们灵神毕业的，刚才 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到电梯间去跟我拍照，每一年来都会看见很多小朋友在这边。好，我们有道学硕士科，那我们也有宣教硕士科，跨文化宣教。我们有师母证书科，我们有牧灵咨商科。牧灵咨商其实只需要小组长以上就可以礼拜一专业进修，因为都是大专院校的这个咨商系的老师了。有硕士科，然后呢也有这个证书科，就是学分不用那么多了。那我们现在还有云端学院，那云端学院做什么？云端学院是帮助一些偏远的传道人，我开玩笑是就地合法，不是就地正法，就是让他们用云端上课，以致可以拿到这个正式，拿到这个学位，正式的课程。可是还有一个叫自由选课，是做什么？就是给你们的啦。 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很多地方，就有人跟我说：“老师，我这一辈子就是没有办法念神学院，你们那么难考，要全职才可以去念，你都不给我们念，所以这个课就是开来给你们念的，好不好？”我告诉你，你来看看我们这个云端学院都有什么课，至少我有一堂课叫做 ChatGPT 与 Chat 什么 GOD。你们都知道什么是 ChatGPT， 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是 ChatGOD 了，所以呢要来上课。那我们老师的课都很精彩，因为都是一个小时专题课程，不是神学院那种很冗长的课程，都是专题课程。你看我们林老师上什么灵性黑洞，你有没有灵性黑洞？自己不察觉的灵性黑洞，要来找一下。所以呢，我们这些课程还会陆续增加中。这些课程的好处是什么呢？没有作业，没有考试，高兴吗？高兴。没有学分，没有学位，可以吗？可以，就是只要交费就可以了。所以呢，而且不必等招生，随上网随上课，只要登记进去注册完毕就可以开始上课。所以这样子算不算圆你们终于有读到神学院的美梦呢？以后你就可以说我也有上神学院的课。 OK， 好。所以呢，我们有这么多的课程，然后呢招生会是4月28号在我们新店这个矽谷的院区，如果有对神学院有兴趣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招生会。除了神学院，我们这些年还开了很多不同的学院，包括生培，士林以前也有生培，一线是给基层的弟兄姐妹的，巴拿巴是跨文化宣教的，还有职场转化学院，就是我开始的一个职场转化学院。那整个国度领袖学院的人数现在也来到9840，我常常说赶快破万，破万我就退休了。所以呢，你会不会觉得40年前的一笔投资到现在有丰厚的收益？当你看到这个9840的数字的时候，了不了解我在讲什么？我现在还在讲投资啊，虽然顺便介绍神学院，我还在讲投资。40年前我一个人拎着包包进神学院，40年之后我有9000多个徒子徒孙，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笔丰厚的回报？这个投资划得来划不来？这是不是一个世代的投资？知道我的意思吗？是一个对下一个世代的投资。我们在去年12月职场的结业典礼是第12届了，那12年、13年叫包括今年的招生，我们已经有510位企业领袖，188位职场达人，达人就是比较年轻的刚进职场的弟兄姐妹上的课，企业领袖要工作10年以上的主管来上的课，那你看也快要破700人了，12年有700多人上过这个职场转化学院。那你会看见我们其实师资阵容很强，包括我啊，院长训政牧师，包括这是我们的常务执事们，他们从2008年开始我跟他们一起来组合一个职场的课程，那是每年一次给教会的，可是后来我们就变成常态性的课程，就是一整年的课程。你看都是一时之选，对不对？这是比较上一代的常务执事，他们现在还是了，再来第二代的常务执事也变成是我的师资，这是年轻的常务执事，再来我企领班的第一届校友都变成我的师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企业都很有影响力。再来这就也是各界的校友回流来做讲师，请问这算不算是一笔投资？懂我的意思吗？10几年来我们一直跑一直跑，一起跑，渐渐的把这些师资都养成可以独当一面的师资，这个是也是达人班，也是我们常务执事在带。所以呢12月10号的讲员究竟是谁呢？就是你们刘群茂牧师。我为什么找他呢？就是跟他说，我说你知道我们职场现在适龄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 包括台北的，如果你们有兴趣要赶快注意我们的招生。然后呢，胡志明市有没有，不是有一个士林林良堂吗？胡志明林良堂，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就改网课，所以我们现在都在 Zoom 上课，所以连中部南部什么荷兰这个纽西兰澳洲还有越南一大挂都是厂长。我们结业典礼的时候送文凭上来的那个都是不是小弟哦，都是一个厂长两个厂长三个厂长，都是你们胡志明市的不同的工厂的厂长，他们昨天还跑回来吃饭呢，就是关系很好，到现在还没散伙。所以呢，我就说刘牧师你一定要来讲我们的结业典礼，因为你徒子徒孙也越来越多了在这里。那他就讲高举这个主题，他说神为什么要高举我们，高举非从东非从西，是从什么？耶和华。那上帝为什么要高举你？因为你求他的国，上帝就会高举你。那他在讲到的时候之前，他就说，他说乔老师这些年都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什么叫政治不正确？无关政治，就是我太早就讲职场的议题，当时候没有人理我。很多时候教会都在想你为什么要讲职场，你讲职场这些做什么？那所以呢，他说这个十几年前乔老师就开始做这个职场的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士林林良堂呢的主题是生命丰盛家庭幸福，这是很多教会能够做到就很棒了。可是他说现在加上什么职场什么卓越，你们都知道对不对？这是你们的核心价值哦。然后他最后就说，其实乔老师很有眼光，这样有没有平反我一下？也就是说，十几年前对职场，包括这些领袖、这些讲师，我们一直跑，一直跑，这算不算一笔投资？这也是一笔投资。我居然看到有职场的学生在下面，很高兴看到你们。 OK， 我们回到耶利米，耶利米他不只是投资一块地，他是用他自己的人生来做什么投资？他的生命就是一个信息，影响了一个世代、两个世代，甚至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那你我的人生，你是怎么做投资的？你是保值人生最后贬值了，有没有？还是你善用上帝给你的第一桶金，成为一个增值的人生？所以当我们想到投资未来的时候，你怎么投资你自己？对上帝而言，你是有价值的什么投资标的哦？你要好好的 manage 你的人生，以至于上帝可以投第二桶金，然后你要投资你周围的人，使他们的人生可以加值。然后你要想未来的十年、未来的二十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代，你怎么样投资这个世代？所以我们今天思想投资未来，我们要用首诗歌，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祷告，来回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神呼召我们，
你呼召我
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
离开本地，
走出我们的舒适圈，
我舒适的地方，
不再是保持人生。哈利路亚，虽然有挑战，可是我们迎向挑战。我愿意选择把我的人生交在你的手中，成为一笔投资。哈利路亚，投资在这个世代，投资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愿意走在你的心意的里面，成为祝福。
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成为你脚步，
成为祝福。
成为
祝福， 弟兄姐妹，你按手在自己的胸前。我们来到我们的父爸爸面前，他创造了宇宙万有，他是丰富的主宰，他在我们的身上投资了第一桶金，就是你为什么是你，你有什么样子的恩赐，你有什么样子的潜能，你有什么样子的 talent， 是附在你生命中间的第一桶金。你知不知道你是很富足的，你要如何来善用这一桶金，继续的不断让自己的人生进到一个增值的一个状态中间，扩张你自己的价值，扩张你自己的影响力，对这个世代。我们不再退缩，我们不要是一个保值的人生，到最后贬值掉价。我们渴望我们是可以不断的成为上帝下一笔投资的对象。他会把更多的机会给我们，他会把更多的资源给我们，他会把好的有能力的团队赐给我们。我们也投资在这一群人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我们也看着下一个世代，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不但是我们自己的儿女，甚至是年轻的世代，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以至于可以完成对下一个世代的投资。我们相信四十年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笔丰厚的回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但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全备救恩，圣灵将一切的丰富丰丰富富的加值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恩高，丰富的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归荣耀给主。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